伊朗威胁斩首行动，美航空母舰群即将抵达中东，梅洛尼出手抛弃一带一路，奔赴日韩。法国教授勾结外国势力，中共秘行再曝光。美台谈成关税协议，台湾取得最优惠待遇。观众朋友大家好，今日是1月17号星期六，下边是详细内容。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高级将领、伊朗最高利益判断委员会成员穆克辛·雷扎伊15号警告称，美国的军事行动将引发对中东各地美军的报复，一旦开战，伊朗将放弃任何停火的想法，退后，否则你们在该地区的任何基地将不再安全。雷扎伊仲直接威胁美国总统川普，他说川普曾讲过他的手放在扳机上，我们将会斩了他的手和手指。五角大楼表示正在将阿帕拉罕林肯号航空母舰群，包括战斗机、导弹驱逐舰和至少一艘攻击型潜艇从南海调往中东，预计这一过程将持续一个礼拜左右。军方消息人士称，预计随后会有更多美国空军、陆地和海上力量跟进，以便在川普下令打击伊朗时为其提供军事选择。与此同时，美国在该地区的一些主要盟友，以色列、沙地阿拉伯、卡塔尔、土耳其和阿曼正在游说川普推迟伊朗的任何攻击，担心这个可能会在中东引发抗日持久的多国冲突。以色列官员认为，即使有所延迟，但美国可能在未来几日内发动军事打击。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美国前高级情报官员表示，其他地区国家必须做好准备应付任何后果，因为伊朗已经讲过要袭击美国基地。16号，克里姆林宫新闻秘书处报道，俄罗斯总统普京分别同以色列总理和伊朗总统进行电话交谈。普京表示，俄罗斯方面愿意进行适当调节。同日上午，以色列摩萨德间谍机构负责人巴尼亚抵达美国，就伊朗局势进行会谈，预计他将在迈阿密会见白宫特使尼科夫。15号，美国驻联合国大使迈克·华尔兹在安理会紧急会议上警告伊朗，川普总统是一位行动派，而不是只会开玩笑的人。他已明确表示，为了阻止这场屠戮，所有选项都在考虑范围内，而伊朗政权的领导层应该比任何人更加清楚这一点。伊朗联合国副大使达尔齐指责美国政权打着关心伊朗人民和支持人权的旗号，实质为政治动荡和军事干预铺路。华尔兹驳斥道，伊朗领导人害怕自己的人民，他之所以散布抗议者受外国势力摆布这种大话，是因为伊朗人民在街头展现出了强大力量，几百万民众踏上街头抗议他们几十年来遭受的忽视和虐待。俄亥俄州共和党参议员乔恩·克斯特德表示，伊朗经济举步为难，宗教领袖人口老化，而且伊朗支持的武装组织在中东各地遭遇挫折，他们唯一剩低的工具就是对自己人民施暴。伊朗国内动荡局势已经持续了19日，伊朗全国抵抗委员会的成员表示，有多达5万人被捕拘留，镇压仍在继续，只是速度不似之前那么快，互联网仍然完全中断，安全部队正在突袭住宅区，爬上屋顶破坏卫星天线。一位伊拉克安全部门消息人士称，大约有5000名来自伊拉克强大民兵组织的武装人员已通过伊拉克南部两个边境的口岸偷渡进入伊朗。另据欧洲方面消息人士称， 约800名什叶派武装人员以宗教访问朝圣为旗号越过边境，支持伊朗军队镇压抗议者。16号，德哈兰临时主麻礼拜领袖哈塔米在讲话中呼吁对抗议者判处极刑。网络有影片传出，过去几小时内，大量安全部队已部署到伊朗北部重要城市卡拉圭，该城市被视为德哈兰的卫星城市，同时街头传出枪声。根据多方证词，政府正在追捕并谋害反对者，甚至闯入家中实施处决行动。另有影片显示，昨晚伊朗巡逻队向民众的窗口开枪，要求所有人被囚禁在家。末代王储巴列维今日表示，他将在适当时候返回伊朗，并呼吁国际社会提供帮助。另一边，已有中国网民勇敢模仿伊朗女仔，将党魁习近平遗像用烟燃点。网民讽刺中共可能即将禁止女性抽烟，强制戴头巾。仲有人讲列出15种不同语言写住帮助伊朗。
随着高血糖、高血压等慢性病成为全球健康的挑战，很多人开始找有效的健康管理的方式。台湾的陈先生透过使用三高代谢宝，终于找到他的健康之道。
我的糖化血色素是 7.9， 第一次吃完三个月后就降到 7.1， 跟着再吃三个月就降到了 6， 现在已经回复到正常范围了。血压方面我都是一样，吃了三高代谢宝之后血压都有下降的。那我现在就把药都减了一半了，我都没有跟医生讲的。不过我测量了好几次都是回复到正常范围了。主要这个三高代谢宝它可以改善很多方面的症状。比如说胆固醇、三酸甘油脂，还有那个高尿酸都可以改善的。我肾功能本来就不是很好的，本来是50，现在是52了。
好似陈先生一样，好多关注健康嘅人喺用咗三高代谢宝之后，发现呢款产品以天然成分同独家配方，能够全方位改善健康嘅情况。或者佢就系你或者你身边嘅家人朋友所需要嘅健康管理新选择。另外，随住三高代谢宝改善健康嘅同时，健康520亦都引入咗新产品补气18味。补气18味能够迅速地补充气力，提升体力，为你的健康管理提供更多支持。
意大利总理梅洛尼近日展开亚洲访问行程，15号到17号访问日本，跟着转向南韩，19号和南韩总统李在明会晤。此行以半导体产业合作为重点，并被视为意大利退出中国一带一路后重要外交布局。意大利正积极与日本、南韩等被视为天然伙伴的国家加深关系。16号，梅洛尼与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联名发表文章，祝贺意日建交160周年。台湾中央社分析，在中日关系紧张的时候，意大利政府并不避讳以各种行动展现友日气氛。据意大利晚邮报报道，梅洛尼亚洲行目的是寻求投资，重点关注半导体领域，意日关系将有实质跃进，提升为特殊战略关系。开南大学副校长陈文甲讲，意大利总理梅洛尼今次访问日本和南韩，其实具有相当明确的战略转向意义。首先，这次行程可视为意大利退出中国、中共一带一路后，重新布局亚洲外的关键一步，显示意大利正将外交重心转向日本、南韩等制度稳定、价值取向相近的国家，以重建其在印太地区的战略支点。其次，双边互动聚焦于半导体等高科技领域合作，反映意大利日益重视经济安全和供应链去风险化。透过加强和日韩的合作，意大利希望降低对中国单一市场的依赖， 同时提升自身在高科技产业链中的战略地位和角色。数据显示，加入一带一路后，意大利对中的贸易逆差反而扩大，相较于法德等国家，意大利并未获得预期的经济回馈，反而成了中国廉价产品的倾销地。意大利的中小企业是国家的命脉，但在和中国合作过程中，意大利发现其在高端机械、时尚设计、精密零件组件等领域的技术正逐渐被仿制或者并购。意大利政府扩大了对半导体、AI、量子计算及关键基础设施的监管。任何涉及中国企业的投资或技术转让，政府都有权以国家安全为由直接否决。另外，此行亦是相隔19年后首度有意大利总理访问南韩，意韩领袖将签署一份备忘录，重点是加强双方在晶片领域的合作。报道指出，梅洛尼此行东京和首尔之行背后是一项明确的地缘政治选择。意大利外交界认为，日本和南韩是东南亚地区最稳定、最值得信赖的伙伴。在退出和北京签署的一带一路合作协议后，意大利正重新布局亚洲合作方向，期望和日韩推动更多全新计划。在安全层面上，意大利和日本的关系已升级为特殊战略关系，并透过 GCAP、英国、日本和意大利共同参与的全球空战计划等多边防务合作具体展现，反映意大利正由欧洲延伸到印太地区，推动跨区域的战略布局。因此，意大利总理今次访问日韩，象征意大利在美中竞争的大格局下，透过加深和日本及南韩的合作，同时兼顾战略平衡、经济韧性以及自身的国家利益。法国检方14号表示，一名法国应用数学教授因涉嫌让中国代表团参观敏感场所，而此涉及间谍行为而遭到起诉。检方指控教授犯下向外国势力提供资讯以及同外国势力勾结等罪名，最高可判处15年同10年徒刑。法新社报道，巴黎检察院办公室指出，这名教授任教于法国西南部波尔多市的一所大学工程学院，去年12月16号被起诉。这名教授任职工程学院部分区域，自2019年起被当局列为受限区域，但是这名教授却允许中国代表团成员进入被认定为高度敏感的受限区域。法国情资媒体情报在线报道，这名教授是公认的专家，职业生涯近微星。他自学生时期起就和中国同济合作，据报道自2010年代末起，他甚至每年都在中国厦门大学逗留两个月。台湾励志协会执行长赖荣伟说，在民主国家里面，这类事情往往不容易被察觉，有时只是出席一场研讨会、举办一个座谈会，或者进行看似正常的学术交流，但实际上相关活动早已被中共盯上了。当然一开始只是会假装中立，跟着讲只是来做学术交流，或者题目亦可能不是那么敏感，目的看起身都非常正当，但对于中共来讲，他就是先创建关系，然后和你有了接触的渠道之后，有了你一些初步的人脉，接下来后台就会进行分析，你是一个值得利用的人，就会开始长期布线布局，一开始就是创建关系，先接触认识对方，跟着逐步拉拢套路。类似情况亦见于美国，美国司法部12号宣布，华裔美国海军水兵魏金超因向中共泄露美国海军机密，并收受大约12000美元的报酬， 已被判刑17年有期徒刑。中国多年来崛起本身并无疑问，但在不少关键领域实际上仍然处于相当落后。以台湾为例，在半导体晶片相关技术和高端人才方面，正是中国目前所欠缺的。而就美国来讲，先进算力和演算法等关键能力同样可能是中国所欠缺的。正因为这样，中国自然会设法透过各种的途径去取得这些技术，或者以不同的诱因和渠道吸纳相关领域的专业人才，借此弥补自身在高科技发展上的结构性不足。法国教授案的曝光亦促使欧美各国重新检视怎样在维持开放交流的同时防范国家风险，这个已成为西方民主国家面临的重要课题。美国和台湾15号达成贸易协议，美方同意下调对台湾商品的关税最多到 15%， 取得台湾对美国科技产业至少2500亿美元的投资承诺。台湾大学经济系教授樊家忠讲，这次谈判结果比原来预期要好，这个亦和日本南韩的条件比起来亦相对好，加入了新的条件对台湾是很有利的。经历多个月的磋商谈判后，美国和台湾15号达成贸易协议，是美国总统川普自去年4月推出大规模关税计划以来所敲定的最新交易。之前美国已和欧盟、日本达成类似协议，川普最初对台湾商品设定 32% 关税，之后暂时调降到 20%。 根据新协议，关税将进一步下修到 15%， 扩大美国产能台湾晶片制造商，譬如台积电亦可享有较低的半导体进口税率。作为交换，台湾科技企业将加大对美投资至少2500亿美元，涵盖半导体、人工智能和能源等相关领域。美国商务部长路德尼克表示，包括台积电2025年已承诺的1000亿美元，未来相关投资仍将持续扩大。台湾正透过大规模对美投资，协助美国建立本土供应链，对维系美国高科技产业未来发展前景具有关键意义。换言之，在台湾持续投入资金参与产业链建构的过程中，台湾已成为美国实现其战略目标时不可或缺的重要合作伙伴。这种伙伴关系已不再只是停留在传统双边贸易所带来的经济利益层面，而是由单纯的贸易伙伴进一步提升到涵盖战略合作、国家安全以及产业发展等多个层次的准盟友角色。正因为这样，台美关系正持续加深，而双方签署的相关协议亦逐步以国家对国家的形式进行，从而进一步提升台湾在国际社会上的地位。这一次协议亦涉及美国232条款适用安排，该条款允许美国以国安为由对进口产品加征关税或限制数量。根据这次协议，美国对台湾半导体及半导体衍生品以及汽车零件等多项输美产品将征收不超过 15% 的关税。路德尼克表示，我们的目标是将台湾 40% 的供应链和生产环节转移到美国本土，这样我们就能在半导体制造方面实现自给自足。红潮秘闻的报道就到这里，跟住落嚟喺晚上九点仲有北美快报，请继续收睇，唔好唔记得点赞同埋订阅，多谢大家支持，再见。